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日，农历11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日文版出版发行，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好一老一小服务工作，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全球最快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样车亮相，我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
前11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8%，
韩国客机碰撞起火事故致176人遇难。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一书日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论述摘编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该书日文版和此前出版的英文、法文、俄文、阿文版，对于国外读者深刻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深入了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成功走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的现代化新图景，增强国际社会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实现和平发展、互利合作、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的共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一老一小是牵动亿万家庭的家事，也是关乎国之大者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抓住一老一小这个重点，更加精准有效地为群众排忧解难。各地各部门聚焦一老一小的现实需求，不断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政策体系，优化服务供给，打造一老一小的温暖家园，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每天中午11点，山东省德州市临沂县恒源街道柳行新村的助老幸福食堂就会热闹起来，伴着诱人的饭菜香味，村里老人们陆续前来就餐。柳行新村党支部书记邢雷雷：
以短菜为主，荤素搭配，费用呢，每人一顿饭只交1块钱。来就餐的老人刷脸就能认证就餐，来不了的我们又转而送过去。
今年以来，随着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在全国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享受到家门口的养老服务。在优化助老、照护等基础服务的同时，持续推进的适老化改造也为我国老年人带来更多福祉。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李永新：
我们将持续推进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完成“十四五”时期预定的200万户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任务，同时持续将居家适老化改造作为消费品以旧换新重点支持范围，予以大力推进。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在做好老年人养老服务的同时，各地各部门把孩子的抚养教育问题作为民生工作的一个重点。
再来一次哟，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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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不久前，北京首家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朝阳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暨八里庄儿童成长中心正式建成开放。作为一家集托育及研发培训服务于一体的公立托育中心，这里不仅能为0到3岁的小小孩提供114个托位，还设有营养膳食研究、托育产品研发、医育结合等研发中心，可为托育员提供培训服务。朝阳区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田杰：
其实它不仅仅是一家提供全日托的一个托育，它综合其实主要体现在它要覆盖整个朝阳区托育师资的一个培训、英语结合的一个示范。
聚焦年轻父母的育儿难题， 我国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增加普惠托育服务供给。目前，全国已建成10万多个面向0到3岁婴幼儿的托育机构，能够提供超480万个托位。一老一小系民心，一枝一叶总关情，一项项务实举措及时推进，托起了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果将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中国共产党要做的事情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全球最快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样车今天发布，运营时速达到400公里，将进一步巩固扩大我国高铁技术世界领先优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CR450 动车组是国内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等优势科研力量组成联合创新团队开展协同攻关下完成的一项创新工程。2018年开始在时速400公里商业运营技术无人区进行探索，2021年开始时速400公里 CR450 动车组研发和高铁基础设施成套技术研究，2022年到2023年对关键新技术和部件性能进行了验证，2024年正式启动样车生产。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赵宏卫说，
它具有更高速、更安全、更节能、更加舒适、更加智能的这方面的技术特点，在动车组的运营速度、能耗、噪声、制动距离等方面指标都是国际领先的。在更高速方面呢，我们的动车组的运营时速将达到400公里，实验速度达到450公里。
数据显示 ，CR450 动车组能耗进一步降低，整车运行阻力降低22%，减重10%。另外，车内噪音降低2分贝。中科院声学研究所研究员隋富生说。
速度提升了对噪声控制不利，所以说我们就是克服了这两个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来使这个我们就是将来这450你们去乘的时候，这个体验不会比去做复兴号的体验要差，跟以前保持一个同样的一个水准。我们在速度提高了整个车体轻量化的条件下，还能够保持跟以前的那个我们已经习惯了复兴号的车的噪声的水平保持相当材料，这是新研发。
此外 ，CR450 动车组客室服务空间增加4%，乘坐体验更好，安全监控、旅客智能服务等领域都得到了全面升级。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安排 CR450 动车组样车开展一系列线路试验和考核，进一步检验各项性能，不断优化技术指标，争取早日投入商业运营。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前11个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320.2万亿元，同比增长5.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从行业看，超80%领域物流业务总量指数处于扩张区间，铁路、电商、快递与仓储业指数回升向好。11月份，国家铁路日均装车达到19.4万车，继10月份创单月装车最高纪录后，再次刷新历史纪录。11月份，快递业务完成172.1亿件，同比增长14.9%。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周伟介绍。
运输的组织模式逐渐向集约化、规模化、连锁化发展，核心目标就是要实现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社会资源的充分有效利用。
从重点企业调查来看，1到11月份，重点调查物流企业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5.3%，增速比1到10月份提高了0.5个百分点。同时，企业成本上涨的势头有所缓解，每百元物流收入成本95.3元，比1到10月份回落了0.4元。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前11个月民营企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10000亿元，在全国企业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总额中占比超7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以来，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持续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十一个月，民营企业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两项支持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减税6991亿元，享受留抵退税金额2691亿元。此外，为确保经营主体对税费优惠应知尽知、愿享尽享，税务部门依托税收大数据，智能匹配优惠政策与适用对象，分时点、有重点地开展政策精准推送。年终岁尾正是纳税人办理各种税务申报的关键时期。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税务局工作人员孙晶介绍，
我们主动收集落实税费优惠政策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及时响应解决企业的涉税诉求，实现了留抵退税，为企业的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提供了资金支持。
今年前十一个月，国家税务总局已经累计向近4亿户人次、纳税人、缴费人精准推送税费优惠政策。
明年1月1号起，我国将对部分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和税目进行调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根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的调整方案，明年对935项商品实施低于最惠国税率的进口暂定税率，其中明年将降低环烯烃聚合物、乙烯、乙烯醇共聚物、救火车和抢修车等特殊用途车辆的自动变速箱等的进口关税。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升级啊，包括高质量发展是比较关键的一些设备或者是零部件，而这一些呢，目前我们国内呢生产能力或者说我们生产出来的那个产品的质量还不符合要求，所以我们就把它的暂定税率呢调低，来促进我们的这种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2018年以来，我国多次降低药品及原料药进口关税，绝大多数成药、部分抗癌药和罕见病药的原料已实施零关税。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根据调整方案，明年将降低环硅酸锆钠、CAR-T 肿瘤疗法用的病毒载体、外科植入用镍钛合金丝等的进口关税。调整方案还明确，明年将降低乙烷、部分再生铜铝原料的进口关税。高凌云表示，
我们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通过调低它的这个暂定税率，增加进口，这样子对于我们国内的环境啊，包括与之相关的一些绿色发展，就有一个更好的促进作用。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4国内十大新闻和国际十大新闻。国内十大新闻包括一。党的20届三中全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战略部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矗立起新的里程碑。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系列活动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三、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严明纪律，把党锻造得更加坚强有力。四、一揽子经济政策扎实推动经济向上、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持续向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五、202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14130亿斤，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六、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一国两制行稳致远。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取得圆满成功，点亮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南方时刻。八、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等一系列措施推出，奋力开创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局面。九、嫦娥六号月被采样，梦想号入海，深中通道建成通车，南极秦岭站开战，新能源汽车年产量首破1000万辆，创新引领中国跃上新高度。十、中国春节申遗成功，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总数居世界第一。
国际十大新闻包括：一、中国元首外交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二、巴以冲突外溢，加剧地区动荡，叙利亚发生政权更迭；三、俄乌冲突持续超千日，西方援乌越线，推高冲突升级风险。 四，政治极化，花费巨大，美国总统选举上演两个美国的对决。五，欧洲经济复苏乏力，政治格局更趋碎片化。六，世界经济增长平稳，但挑战仍存，中国继续发挥重要引擎作用。七，人工智能技术继续加速发展，国际社会关注其治理与监管。八，韩国经历六小时戒严令风波，尹锡悦成韩国史上第三位遭国会弹劾总统。九，2024年将再成有记录以来最热年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就气候资金新集体量化目标等达成共识。十，第33届夏季奥运会在巴黎举行，中国健儿获境外参赛最好成绩。
新年将至，各地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在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斗南花市的部分鲜花价格近期上涨明显，鲜切花价格迎来年底高位。昆明斗南农产品拍卖公司工作人员李晨：
我们最近一个月都是处于一种上涨的趋势，红色系、粉色系都是明显的上涨。比如说红花系列的话，均价都保持在一个2.2、2.3左右，比较好的应该能达到个2.78，甚至3块以上都有。
除了鲜切花，蝴蝶兰、大花蕙兰等年宵花销售也很火热。在昆明松明县一个花卉种植基地，数十万盆各式兰花花团锦簇，含苞待放。种植基地负责人车丽荣：
黄色比较受欢迎，每年都是黄色准备的量比较多，主要销往广州、北京、上海、浙江这些。
在山西太原一家大型花卉市场，各类花卉竞相争艳，各种绿植充满生机，吸引市民驻足观赏和挑选。太原市民马祥云：
马上要新年了，我就喜欢寓意吉祥的、美好的。刚才我们在选蝴蝶兰嘛，觉得紫气东来嘛，特别好，寓意家里添点颜色也特别好。
花卉商户刘清香说，最近鲜花销量明显增长，
我们的销售量比去年同期增长10%。今年更畅销的是推广了一些网红植物，有百合竹，还有八方招财，还有黄金荣之类的花，摆在家里非常的养眼。
在江苏无锡西山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温室大棚里，一盆盆打包好的蝴蝶兰整装待发。附近的景观园艺门店同样是花团锦簇，由活体染色技术培育而成的马卡龙色系蝴蝶兰稳居 C 位，成为节日销冠。江苏宿迁一家花卉培育公司负责人吕玲玲说，本月初开始，客流量和销量都有了明显提升，不少顾客已开始提前预定年宵花。
我们的客流量就有了显著的提升，比上个月这个时候增长了15%，销售额呢也有增长了20%左右。
截至今天15点，2024年贺岁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6亿元，2025年春节档也正蓄势待发，已有6部影片定档大年初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目前6部定档大年初一上映的影片是乌尔善执导的神话片《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徐克执导的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陈思诚和戴墨执导的悬疑片《唐探1900》，林超贤执导的动作片《蛟龙行动》，国产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和《熊出没重启未来》。中国电影报副总编辑张晋峰表示，
有6部影片，题材类型呢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动画、动作、奇幻、喜剧、战争、悬疑啊等等各种题材类型呢，满足不同观众的多样化需求，特别能够在体现合家欢的基础上，同时又体现各自的差异性。
除了《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改编自小说之外，另外5部定档影片都是爆款电影 IP 的续作或者延伸开发，他们的原作都拥有可观的票房表现，前作的累计总票房已经接近180亿。张晋峰表示，
可以说是每部影片都有非常强的 IP 基础，无论从投资、演员阵容，从影片的画面的场面，包括整个的制作水平，都是特别强的、特别大投资、大制作的影片。
张晋峰表示，在观众消费趋于理性，其他娱乐活动争夺注意力的背景下，如何吸引人们走进影院，在竞争中保持住口碑，都将是这些电影要面临的考验。
肯定会投入全行业最强的一个资源，真金白银，展开硬碰硬最强的一个争夺，让我们全行业对于十年春节档呢，充满了强大的一个信心和底气。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纪委日前印发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做好2025年元旦春节期间正风肃纪工作，营造风清气正节日氛围。节日期间是四风问题高发期，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持续狠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对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发放津贴补贴或福利、违规操办婚宴借机敛财、公车私用等节日顽疾彻查严处，对快递送礼、借培训考察等名义公款旅游等隐形变异现象漏头就打，大力纠治高档烟酒茶、豪华年夜饭、节礼过度包装等现象背后的享乐奢靡问题。按照通知要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重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查处岁末年初以总结和推进工作为名搞文山会海、随意向基层派任务、多头重复要求报材料、填表格、督查检查考核过多过频、过度留痕、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加重基层负担问题。要坚持监督监管同向发力，督促纠治破坏营商环境行为，严防严治吃拿卡要、冷硬横推、违规收费、趋利性执法等严重影响市场秩序问题。要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肃惩治营刊以腐，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海南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今天正式通车，公路总长约466公里，途经陵水、保亭、三亚、乐东等九个市县，有机串联起李母山、五指山等多个自然保护区。
合站高铁广西段今天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北海到广州仅需2个小时，到湛江仅需30多分钟。同日，广西最长跨海大桥龙门大桥顺利通车，防城港到钦州港的通行时间由原来的 1.5 小时缩短至约25分钟。
我国首艘具有覆盖全球深远海探测并具备冰区载人深潜支持能力的综合科考船探索三号今天正式入列。明年上半年，探索三号将搭载深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在南海开展科考和深海考古。明年下半年进入深海大洋开展载人深潜。
国家终身教育智慧教育平台近日正式上线，首批上线1000门个课程，设立科学素养、兴趣爱好、继续教育、引领学堂等六大栏目，提供优质学习资源。
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确认将于31号截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一架载有181人的韩国客机29号上午在韩国西南部一机场降落时发生爆炸起火事故。据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已确认177人死亡。根据现场情况，当地消防部门推测，除两人获救外，其余人员恐全部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发生事故的飞机是从泰国曼谷飞往雾安的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机上共181人，有173名韩国乘客、2名泰国乘客和6名机组人员。韩国全罗南道消防署表示，事故客机上除了2人幸存以外，其余人员全部遇难，2名获救者均为机上乘务员，已经被送往医院进行急救。当地时间8:57左右，雾安国际机场控制塔发出警告称，济州航空 7C2216 航班与鸟群相撞。接着在8:58左右，航班机长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9点左右，飞机试图在跑道着陆。9:03左右，飞机在起落架没有打开的情况下以机身着陆，最终撞到机场围栏而爆炸起火。 事故调查委员会目前已经回收了飞机的两个黑匣子，计划对其进行分析后进一步公布相关信息。事故发生后，韩国总统府方面就此事件召开紧急会议，韩国代总统崔相木抵达事故现场，宣布发生航空事故的乌安为特别受灾地区，并制定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对策。济州航空称已组成事故对策特别小组，将全力善后并支援遇难者家属。
以色列28号抓捕了加沙北部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包括院长在内的数十名医务人员。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医院内共计有500多人，其中240多人被以军认定为恐怖分子并遭到抓捕。以军称被抓捕的相关人员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武装人员。以军还认定该医院院长也与哈马斯有关联。以军称其还在医院内发现部分武器装备，行动期间有武装人员从医院附近地区对以军发动袭击，但遭以军打死，未造成以军人员伤亡。此外，以军表示即将医院内其余约350人疏散至了其他地区，其中95名病患及医务人员被其疏散到了加沙北部的印度尼西亚医院。28号下午，有武装人员从加沙地带北部向以色列南部以及耶路撒冷附近地区发射两枚远程火箭弹，未造成人员伤亡。对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为何仍有能力发射远程火箭弹，以军称已经展开相关调查。以色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哈马斯可能会同意一项有限的关于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协议。不过媒体同时援引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的消息称，关于在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前，以色列与哈马斯达成有限的加沙停火和人员交换协议是虚假消息。
WTT 世界乒联昨晚发布关于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及陈梦退出国际乒联世界排名的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近日，樊振东和陈梦两位国际名将相继退出世界排名，两人均表示 WTT 出台退赛罚款新规和自己的竞技状态有所冲突，因目前身体状态无法负荷每一次高强度赛事，最终做出退出世界排名的选择。对此 ,WTT 世界乒联发布声明称，球员或参赛组合将根据他们的世界排名自动入围 WTT 系列顶级赛事正赛或资格赛。这项规则自四年前 WTT 成立以来一直沿用至今，且这种模式与其他职业体育运动的既定做法相一致。此项规则的目的是确保顶级选手能够参加 WTT 重要赛事，维护比赛的公正性，并为球员、球迷和所有合作伙伴提供高质量的赛事。同时，声明中还表示，2025年 WTT 手册引入了几项重大更新，对于那些在 WTT 赛事期间选择退出并参加非 WTT 乒乓球赛事的球员进行更高罚款。声明中解释说，此项规定为了支持 WTT 赛历结构，确保球迷、组织者、赛事合作伙伴和转播合作伙伴能够看到世界顶级选手参赛。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近日表示，俄已准备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他表示，谈判应以消除乌克兰危机的根源为目标，并考虑到领土的现实情况。2024年俄罗斯秋季征兵目前已结束，共有 13.3 万人应征入伍。
荷兰皇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28号在从挪威飞往荷兰阿姆斯特丹途中因突发情况紧急迫降，所幸机上人员平安无恙，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初南、张浩森，主播舒心、玉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